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7月25日星期三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尼港所传讲的信息 A Greater Than Solomon Is He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25。神祝福你。那一个人要是在这之后还不能讲道的话，那实在不能算是个传道人了，对吗？太好太美，唱得非常好，我真的很欣赏啊，我可爱的弟兄。那我刚刚询问了他，他住的地方离下一场聚会有多远，我相信他是从我没有弄清楚另外的省来的或什么的啊，但是非常好，非常感谢神赐予这位弟兄如此可爱的天赋来唱来赞美诗歌。那你知道这都是要成就这福音的。那天我在美国那里讲道啊，讲了四种看到神的方式。你知道如果你私下里看看的话，有成千上万种的方式能看到神，他无处不在。那我们啊，昨天晚上很抱歉留你们到那么晚，那在这里你们实在是很热，那跟我在一起的朋友说啊，他们都不停的扇扇子。那所以我那些学生说，那根本不会叫他印第安人，他们整个晚上都待在那里，那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做见证。那所以我很感恩，那也许等我走后就有人起来开始做见证，诉说主为你们所做的事。那你们有多少人听说过汤姆·奥斯本？他是我一个非常宝贵的朋友，他经常漂洋过海啊，去到那些落后的国家，那是个宣教士。那他说一次我正在去南非的路上，他来到了聚会里。那当时我在纽约市，那我走到讲台上时，就是他们在那里进行摔跤的地方，那里的那个大竞技场啊，那地方被挤满了，那人都挤在一起。我从讲台上走起来，汤米就跑过来抱住了我的腰，开始抱住我说，汤米你上这里来做什么？那只想对你说再见，并祈求在你去到海外时神的祝福临到你身上。他是我一个在医治施工中转向基督的弟兄。那他说，我说我猜你精疲力尽了，汤米。那他已经传教了很长时间。他说没有，我没有分辨人心的能力，不会变得精疲力尽的。那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我在那里站了15分钟，用神的道把魔鬼捆了个结结实实，使得脱离不出来，然后让他们彼此祷告。之后我就拿了把椅子坐起来，听他们做见证，一直到天亮。他说一个人站起来做见证，说了神为他所做的事，那就会使其他人相信。他会站起来做见证，但还在做见证，另一个人又站了起来，那我就坐在那里鼓掌，度过了一段大好的时光。那看到神如何运行他不同的事工，那他怎样使事情成就呢？实在是太奇妙了。那这个可爱的弟兄在这里唱诗，那是一种诗歌的释放。那其他的人也有一个事工，那神在教会中设立了预定的恩赐，其中的一个是，那首先是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使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称呼的，那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名字，那宣教士。那宣教士就是一个使徒，那宣教士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那使徒的意思也是被差遣的，那是同一个。但他们为什么要被称为使徒，会用宣教士来代替使徒，我不知道。但宣教士必须要有神的呼召，那被神所差遣是一个被差遣的。先知就是一个先见，那他能看到人的心，并预先说出将要成就的事。那有一个说预言的恩赐，这恩赐在本地教会的会员身上，他可以降在任何人身上，那他们就会给出预言，然后除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做出判断，那预言就不能被教会接受，然后他们必须要在上面盖上印，那说呢是出于神的，然后人们就必须观察呢是否会成就，然后呢也许再也不会临到那个弟兄或姐妹了，也许下一次会临到另一个人。那是一个预言的恩赐，但一个先知他生来就是一个先知，是在创世之前就被预定的。瞧，那比如说耶稣基督，他是众先知的王，他是从伊甸园女人的后裔来的，是先知。那摩西他生来就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一个先知，是约翰。那以赛亚在他出生的 712年前就看到了他，并说他就是那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那是在他出生前的712年，耶利米，神说他在母腹中成形之前，神就知道他了，那并使他成圣，被预定做列国的先知。瞧，先知拥有神的道，他们生来就是先知。说预言的恩赐是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恩赐。那有九种，那在教会中有五种被预定的恩赐：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是神借着他的预定放在教会中的五种恩赐。那然后在地方教会中也有九种恩赐：说方言、翻方言、智慧的恩赐、知识和预言的恩赐等等。有九种属灵的恩赐要借着教会运行，但有九种，有五种职分的恩赐，那是神放在教会中的。那奥姆和灵西亚看到他们都在教会里运行，其中的一个是牧师、教师，那等等，然后其他的恩赐会出现，那做出确认，恩赐要彰显出来，神会使的成就，即使愚笨的人也不会有借口，对吗？那这位，那神使事情成就的方式如此简易，那我喜爱这点。那你变得越简易，你就会在神的面前变得越伟大。那是的，永远不要试图高举你自己，你那么做时，你就会使自己降卑。瞧，要升高的先要降卑。那不就见我在那就像我在这里做错了什么事吗？谢谢你。好的，那这好多了，那谢谢你。尤其在后面那里听得不太清楚。那是那最近我在人们给我发来了一封信，要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举办一次大的聚会，就是在芝加哥，是一次五旬节派的聚会。那我本来也没法去，那但我也没有回信。那负责的那个人那给我带话来说你不要来。那我想那没关系。然后他们找了个大有名声的大传道人，他是某个大圣经学校的教师。当那个人那天晚上上台时，他拿了一本大的书，那书很多页，他从书页中做了一番知识的传讲，然后就合上了一篇非常好的知识的讲道。瞧，但神的圣徒们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讲道没有去到他们那儿。那他知道，当他站起来挺胸昂首翻着一领，你知道，那像那样，但他发现那没有让神的子民明白。那当他看到没有去到，那他就合上他的书本，垂头丧气，那卑微的走开了。那转身走下了讲台，那有一个老圣徒坐在后面的角落那里，推了推身边的人说，如果他用他下来的方式上台去，那他就能以他上台的方式下来了。那是对的，要在主面前谦卑我们自己，那就该这么做。那我刚才在想，当我坐在外面那里时，那我开车上来时在听伯特斯利兄讲完他的信息，我想到了我的印第安弟兄。那我希望这个没问题。我记得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那我们弄到了一个马戏团的帐篷，那我在那里举行聚会，有一个印第安人进来，那是从我想他是纳瓦霍人。那他走进来是个非常典型的纳瓦霍人，你知道，一根蓝带子围在头上，那穿着深红色的衬衫，他没有坐在座位上，他直接坐到了地板上。那所以我那比利发出了那些祷告卡，那他走下去把卡混在一起分发给了人们。那当他人们上到台上来，那患有牙疼的，那那个人有也许他有一个你知道胃疼啊或别的什么那一些小的病症。我对比利说，我说儿子，那不要再给那些只是牙疼的人发祷告卡了，而其他那些人就坐在那里患癌症快死了，那他们必须要上到台上来，那先问问人们有什么问题，然后再给他们祷告卡，那把那些快要死的人带到台上来，那因为再有一个晚上我们就结束了，那里有差不多5000多人需要祷告的，那他们都病得很重。那所以比利走到了麦克风前面，他说，爸爸说只把卡发给那些病得很重的人。 那当我发祷告卡给你们时，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毛病，我才会给你一张卡。都说有人只是牙疼或有点头疼等等的人，那当然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大毛病，但比不上那些快死的人，那心脏病人或患有重病的人。那我要称呼他为酋长。那他就坐在一个角落里，那坐在地上的尘土里，他走到比利面前，那拍拍他的后背，那伸出手。比利说，酋长你有什么病？爸爸告诉我说要问问人有什么毛病。他说我病了。他说你病得很重吗酋长？他说我病了。比利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说好，你坐下吧，我过几分钟再来找你。他看着比利那双眼睛盯着看，那当那叠小卡片变得很薄的时候，他又走过去拍了拍他说我病了。那比利说，酋长你必须要告诉我你有什么病。爸爸说只发祷告卡给那些病得很重的人，那你有什么病？病得有多重？他说我病了。比利说，好的酋长，你拿这个便在上面写上我病了。那刚好他在第二个晚上，那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晚上，进到了祷告队列里。他到了台上，那当主开始说话，说出了他有什么病等等。那我说酋长，就是我说你相信主会医治你吗？他看着我，我看到他不是很明白。我说你相信主会医治你吗？他说是。我说这之后你会做个好孩子吗？他说是。那我不管对他说什么他都说是。后来我发现那是他会说的唯一的两个字，那他只会说我病了和是的。那在大约六到八个月之后，我又在那里遇见他的时候发现，那我说就是那个印第安弟兄吗？那我走到面前我说你好伙计，那像这样话，他说是的。那里的宣教士有人说他得了一治，那他得了一治，那就是他所知道的，是的。那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好的，那所以我们为那个简单的信心而非常的感恩。在我们谈论圣经时，你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是的，是的。那有一次一个中国人，那今晚也许这里就有一些中国人，那他说你们美国人读的不正确，他说你们都是像这样平着读，我要来为你读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你们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那信靠他的人永不灭亡。他说你们说不不不，他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从上往下读，神爱世人，他赐下了他的独生子。是的，是的。哎，是的。那我环游世界，在不同的国家遇见不同的人，很惊奇的发现所有属神的儿女都是很好的人。那无论什么言语，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神的儿女，那非常的甜美。那我爱他们所有的人，挪威人、瑞典人、芬兰人。那在芬兰那里有一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那你们也读过那个故事。那有五次之多借着医生的检查，那有五个已经死了的人都借着神的恩典通过异象又换回了他们的生命，那都医生签署了声明。那你们都在基督徒商人杂志上读过不久前的关于那个墨西哥小男孩的事吗？那瞧，在你发表任何东西之前，你必须要能够证明。那你可以那么说啊，那没问题，但你能够否认那个。当你印刷时，你最好把事情弄正确。那这个墨西哥小婴孩医生在那天早上签了字，说那孩子死在了墨西哥，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那一次济南呼召就一下子呼召出了两万人。那这个墨西哥小婴孩那他们都是天主教徒，那他们是那是如此的一个，那他们那天早上九点就到了那儿，一直等到我晚上九点去到那儿，那等着我们来到。那我去到了讲台上，下了一整天的雨，倾盆大雨，他们就站在那里，站在雨中。昨天晚上有一个墨西哥老弟兄走到了台上，脚上都没有鞋子穿，那裤子都破烂了，那戴着一顶用麻绳缝起来的旧帽子，那他像那样摇晃着走到讲台上，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串珠子，那说万福玛利亚。那我说这没必要。那翻译员 Espinosa 弟兄，那你们一些神的会的人应该认识 Espinosa， 那他是我的翻译员。我说这没必要。那他走上来，那我看着，那我站在那里，脚上穿着一双很好的鞋，身上穿着别人送我的好的西装，而那个可怜的老弟兄站在那里根本没有鞋穿，身上也没穿西装，他的大衣都破烂的，衬衫也都没有穿，脏兮兮的。也许这个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而我刚刚吃过了一餐很好的饭。那记住，他也是一个基督为之而死的人，跟我或其他任何人一样，跟我拥有同样的权利。也许在家中有一群的孩子，也许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因为他年纪跟我父亲差不多大，那完全是瞎眼的。那我把我的脚放在了旁边，那会众们看不见，那讲台差不多有这个会堂这么宽。那我把我的鞋放在他的脚旁边，要看看是否适合他，我想把我的鞋送给他。那我是那样想的，但他的脚太大了，然后我比了比我跟他的肩膀，那我的大衣不适合他。我想神的，这就是他。我看到了花白的头发垂下来，眼睛是白色的。我想巴不得我能在某个地方能够帮上他。那你必须要为那些人感同身受。那我想如果我的爸爸还活着，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了，他也许是某个人的爸爸。那我想，然后就想到了撒旦对他是何等的邪恶，世界使他陷入到了那种的情况中。那他也许是穷困潦倒，但他都没有势力去看，去四处行走。那我把胳膊搭在这个老人家身上，我说天父啊，我为这个亲爱的老人祷告。那我就看到了一个异象，他就站在我面前，那正在看着我。哦天哪，等异象来到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拦阻了。薛里先生，我看到他能看见了。于是我就像这样把他从我身上推开，他大喊 Glory to Dios， 意思就是荣耀归于神。那就像我一样能看到了。第二天晚上，像小山一样的披肩和帽子堆了有大约3英尺高，那有15到20码宽。那他们怎么知道是属于谁的呢？我不知道。那都堆在那里，要求按手祷告。那让我去了讲台上，我的儿子 Billy 那对我说，那我们刚开始讲到 Espinosa 弟兄，我走上台，我们只有3个晚上，我们只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说那我今天晚上要讲，就像我昨晚所做的一样，告诉了你们所有的人耶稣是谁。你们看到他从这里走出来，去到了会众中。那你们看到他恢复了瞎子的视力，像那里堆了那么一大堆的拐杖、椅子和人们所做的东西。我说这要表明他们对复活之主为他们所做之事的信心。我说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比利走过来对我说，爸爸，我在这里有差不多300个银座员。他说他们都无法拦住我一个小妇人。他说的只有差不多这么高，是个年轻的妇人，他有一个死了的婴孩，他现在就站在下面的雨里。那他说玛利亚娜无法让他，那玛利亚娜这个词的意思是明天。那他太慢了，以至于我叫他明天。那瞧着本该在我之后来，那人们说是5点钟，他就会在大约8点半或9点到那儿。那所以我叫他玛利亚娜。那他在分发祷告卡，那比利必须要看着他，不能让他卖卡。那瞧，那就是我们必须留意的，不是？那一个分发祷告卡的人的工作是有责任的。那这就是我让我的儿子分发的原因。那因为人们也许做一些不好的事，那因此他必须要看着他，让他分发祷告卡。比利说他发出了所有的祷告卡，这个小妇人没有拿到。他说人们都在站着，在那个大洞流场里，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满了人，一整天都站在那里。从那天早上8点、9点，那他们打开了门就开始，而那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那时是9点45了。那他说这个小妇人从那些隐族人中间爬了过去，他抱着一个裹在毯子里边的死婴，他想你为孩子祷告。他爬过了那些人的肩膀，从他们腿中间钻过去。我们不得不挡在了后面，不让他钻到讲台上来。那因为我不能让他没有祷告卡就上台来，因为这会引起骚乱的。那瞧，因为人们站在那里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等一张祷告卡。那 Jack Morris 弟兄，你们很多人也许都认识的，是从路易斯安那州的史蒂夫波特来的。那你们一些人也许听说过的，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也在讲台上。我说 Morris 弟兄，这个妇人不会认识我的，你去为那个孩子祷告，那不管他在哪，反正他也不会知道有什么不同的。他说好的，帮他弟兄。他开始走，我说现在 Espinosa 弟兄来翻译。我说正如我说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我看到在我前面有一个墨西哥小婴孩坐在那儿，那一张有点黑的棕色的脸正在对着我笑，那孩子还没有长牙，只是露着小牙龈，就是在我前面。我想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婴孩，那我就停下了。我说不要翻译， 我说摩尔弟兄等一下，我说 Billy 要让出条路，把那个妇人带到台上来。然后他们就带着那个妇人上来，他就上来跪倒在地，开始呼喊帕兹拉帕兹拉，那意思就是神父，他是个天主教徒。他说帕兹拉帕兹拉，那我抓着他的手，我说站起来站起来。那他抱着那个将死灵孩，那差不多有这么长，在一条毯子下面完全湿透了，那一整天都是倾盆大雨，毯子完全湿透了。我说你懂英语吗？他还是不断地说帕兹拉帕兹拉。Espinosa 弟兄告诉他说要保持安静，那所以我抱着我像那样按手在那个毯子上，那个僵死的冷冰冰的僵硬的尸体上。我说天父，我不想，我知道你不需要用医治来证明你自己，你行医治是为要应验你的道。我说我们都知道你是神，但在不久前一个异象来到了我面前。那你知道是个小婴孩，是这个孩子吗？天父，如果不是，就在那个时候孩子哇哇那开始像那样踢动小脚，孩子复活了。然后那我对 Espinosa 弟兄说，我说他就开始尖叫，像那样向后倒了下去。我说那是个美丽的小妇人，那小个子也许是二十多岁，也许那是他的第一个孩子。那所以我对 Espinosa 弟兄说，那对于这事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那只要因为首先派个跑腿的带着这个孩子，那去找到让他的医生签个声明，那因为我不想要，那就必须得是真实的。那只要你不想要任何的东西，那有人读到什么东西时，你必须确保这事是真实的，那不能有错，因为你在神的面前是不对的。那所以那需要医生签了声明，那个婴孩那天早上九点因为肺炎死在了他的办公室里，然而那是十点，那差不多是那天晚上十点，那已经死了那么长时间，但今天还活在墨西哥，健康快乐。瞧，因为基督活着，基督是活着的。那需要什么东西？简单的信心。那我对你们的牧师奈利比什高弟兄说，那今晚我对他说，那我是今天下午我跟他一起谈话的时候，我说这太糟糕了，那我们不能有整整六周的时间上到海岸这里来，那进到这里人们中间。他说伯南弟兄，这连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都不到，他们都是商业的渔夫，在外面的这些海岛上都在这一带。哦天哪，我多么想要有一条小船从这个岛去到那个岛，进到他们中间。那不仅是那样，而且我注意到昨晚在聚会里，你们一些瑞典人、挪威人还有德国人、加拿大人坐在这后面，都有很好的信心。神祝福你们，你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所有人的伟大救主。那我在这里，我不能够医治你们，如果我能医治你，我会做的。那只要你们知道我会那么做的，如果我能医治你，如果我要用一个硬币，25美分的硬币放在地上，一整天都在这街上来来回回用我的鼻子来拱动它，然后看到你会得到医治，那我也会那么做的。那神知道我的心，这是圣经，是的，我会做的，但那不会管用的。瞧，那现在如果什么人过来说我能医治你，你不要相信那种东西，因为甚至药物都不能够医治，神是唯一的医治者。他说我是主你的神，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当时这个加拿大人唐尼莫顿，那你们在读者文章里读过这故事，那时他们把他一直带到了那儿，他痉挛抽搐得很厉害，那约翰霍普金斯和梅奥兄弟诊所等等都放弃了他，那他下到了科斯梅萨，去到了聚会里，那圣灵说话了。读者文章写下来说，那个传道人都没有问那个小伙子，他说出了那个小伙子是谁，说出了做过什么事，是从哪里来的等等一切的事情，然后他就得了一阵，然后我就被叫到了梅奥弟兄诊所，为此进行了一次会面。那我说我那他们从未把梅奥弟兄的名字放在了上面，但他们登在了读者文摘上，是孩子的父亲说的。那当然作者不会说到关于医院的事以及医生是怎么说的。那很多伟大，如果你读过那篇文章的话，上面说很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诊所都弃绝了他。一个痉挛抽搐叫唐尼莫顿的，那在大约4年前的10月份的读者文摘上，然后他说他在这，那这个大约8岁的小男孩，哦，这真是太可怜了。那个加拿大的小弟兄是坐在一辆雪橇上下去了。他说他知道有几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子以前被带过来到我的聚会里，那主医治了其中的一个，其中一个是教会里唱诗的，那另一个是接线员，那两个人都是聋哑人。那他说我们没有被打败，唐尼，那让我们去告诉他妈妈等人，认为他们也许只需要花50美元，那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到美国把唐尼带到聚会里， 那全部都够用，但那钱甚至都不够付他们的一张单程机票的，他们只能坐巴士过来，甚至都不能坐火车。当他们要去到那里时，他们必须要借用旅行指南才能够去到那里，去到聚会的地方，圣灵说出了他是谁，从哪里来的等等。那有点精疲力尽的父亲抱着他的孩子，也是圣灵一字不差的说出了会发生什么事，为了神的荣耀主医治了那个孩子。当卫斯举行见面会的时候，那医师们在梅奥弟兄诊所说，伯纳姆士，我们不声称是医治者，我们只声称是帮助自然，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那是最好的生命，不是吗？那医生可以接上一条断的胳膊，但他不能够医治，医生能拔出一颗牙齿，但他不能够医治拔出牙的地方，他能够切出一条阑尾，但谁能医治呢？只要没有药物能够建造细胞，细胞是长出来的，那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医治，那没有人能。成长就是细胞的繁殖，那里是创造，只有一位创造主，那就是神。瞧，医生必须要把那个地方接起来，把骨头接在一起，医生能那么做。但你瞧，他们必须，那需要钙、碳酸钾等等进到那骨头里，使得长到一起。那如果我在外面启动我的车，那或那摆弄车把胳膊弄断了，我跑到医生那儿说，医生你是个医治者，赶紧把我的胳膊给治好，那我想弄完我的车。他说你需要进行精神治疗，伙计。是那样，那如果你是个医治者，请医治我的胳膊。他不是个医治者，叫他说，我可以接上你的胳膊，必须要神来医治。因此圣经总是对的，他说我是主耶华医治你一切疾病。是我们为医院药物等等感恩，他们可以帮助自然，但他们不能够医治。不，他们不是医治者，神才是医治者，经文不能说谎。那我猜这就是我花这么多时间的原因。那你们太好了，我光站在这里对你们说话了，就是这样。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我用光了这段时间，那我只有很短的时间跟你们待在一起，但我想要跟你们做个约定。那我可以跟你们所有人有一个约定吗？那在我们渡河去了另一边之后，我们又会变成年轻的男女，我想要跟你们每个人都有个1000年的约定。我们可以坐在常青树下，坐在那里谈话，亚伯拉罕会走过来，我们都可以站起来跟亚伯拉罕握手。那但以理会走过来，我们也可以跟他握手，跳起来呐喊几声，然后坐回去，可以谈论阿尔伯尼港，就是我们在这里举办聚会的地方。那这对一些人来说听起来好像是虚构的一样，但那是真理。阿们，那完全是真理。那在我们为病人祷告之前，或在我们做什么事之前，我想让你们知道神的医治。那我们不想把这个作为最大的事情。那波斯沃斯博士，我的一个好朋友，最近刚去了天国，那一个真正的老人。那么很多人都听到过弗雷德·波斯沃斯，他是一个敬虔圣徒般的老人。他说神的医治就好像是去钓鱼，你不能给鱼看鱼钩，你给他看鱼饵，鱼咬到鱼饵就会咬到鱼钩。那所以那耶稣的事工有大约 86% 是神的医治，那些超自然的事情成就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然后他们就会相信一位大能的神，就是那样。那你明白？那所以神的医治只是次要的，你永远不可以主次颠倒。谁也比是高夫人，对吗？是那样的，你永远不可以主次颠倒。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某种那我对这事的真实看见是，那今天在这世上我们有伟大的人，那伟人像汤姆·奥斯本，那还有别的人像奥洛·罗伯茨那些的人。那你们在加拿大这里也有伟人，那借着祷告医治按手在病人身上，我尊重这个人，他们都是属神的人，持守着伟大的信心。但在多年前，当这些刚开始时，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伯兰弟兄，那很好的批评，我欣赏那点。那最起码你知道你是站在什么地方。那在别人还不明白时，那你知道是真心实意的。那只是想要成为一个弟兄，告诉你是在哪里错了。那我很欣赏那点。那我总是接纳批评。那只要那是对的。但是这个人说：‘对，你知道，伯兰弟兄，你为两个人祷告的时间，那罗伯茨可以为500个人祷告了。’他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慢的人。’”我说的是真的，那我就给他写回信。但是说罗伯茨弟兄可以站在这里，那像那按手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经过时为他们祷告，像那样为他们祷告，而你站在那里只对着一个人。那瞧，我说在那瞧，神给了罗伯茨弟兄 一种的方式为别人祷告，神给了我另一种的方式来为别人祷告。奥罗罗布斯弟兄在照着神所告诉他的方式行事，我照着神告诉我的方式行事。是，我说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再来再看，那比如如果你有伟大的信心，那会怎么样呢？那让我来看看，来说点事。那通常有些人是迟到进来的。那比如说我们有大的信心，在这讲台上站着一个人，所有人都过着大好的时光，为着神的荣耀大喊大叫。我说那也许这个人偷了钱，也许他过着邪恶的生活，也许跟某个不道德的女人鬼混，或犯了杀人罪或什么的，那神才让这种的疾病临到他。那你知道神用疾病来鞭打我们，把我们带向神，你相信吗？肯定是。那看看约伯和主的管教。那你必须要注意，先知的恩赐会让你自己陷入麻烦的，肯定会的。那如果这个人做了某些恶事而我站在那里，就是我们美国人所称为的斗牛犬般的大的信心，那我抓住这人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撒旦释放的荣耀归于神，我就把那个疾病从他身上拿走了。而神使疾病临到他是有一个目的的，那样的话我在神那里就有麻烦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也许你们还没有明白当下，那让我给你们一些经文。我知道你们不会怀疑这圣经的。那这里让我们来看摩西，有多少人相信摩西是个先知，伟大的先知？神告诉摩西说去对磐石说话，摩西却去到那里做了神告诉他不可以去做的事。他击打了磐石，他第一次击打，但是神吩咐他这次去说话。那磐石就是基督，他已经被击打了一次，那等于是说基督的血有软弱。那摩西第一次击打了他，那水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哭喊，继续哭喊要更多的水，还有别的东西。那神告诉他下去对磐石说话，但他又击打了磐石，那水没有出来，他又击打了磐石。他有能力这么做，他是个先知，然后水就出来了。是的，神怎么做的？神说摩西上这里来。他说你看到那边的地了吗？你不能进去了，你下到磐石那里是没有顺服我。你们都记得这个故事对吗？他有能力这么做，但他最好注意他使用的能力的方式。那看看伊丽莎，他是个秃头的，那他走在路上，有些小孩子开始说哦，老秃头的老秃头的，你为什么不像伊利亚那样上去呢？取笑他。那他没关系，那些小孩子他们那时是他们的父母教着他们那么做的，那他们是小孩子，他们在取笑这个先知，但他们使他生气了，他转过身来奉主的名咒诅了那些孩子。然后两只母熊从树林里边跑出来，杀死了42个无辜的小孩子。那听起来不像是圣灵的性情，不是吗？不，杀死了那些孩子们，瞧，带一个发怒的先知，瞧着咒诅的那些孩子们，那必须得到认可，因为他是个先知。瞧，你必须要注意，那注意那就是界限。我看到了那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就告诉他们，然后注意看看他们会怎么说或怎么做，看看神告诉我该怎么做。如果有什么地方还是错误的，就还会是黑色的，那阴暗冰冷，我说绝不愿主祝福你。但如果不是，我看到事情成就了，看到他们在未来里，然后我就会说这是主如此说。那你看他们，然后你就会看到事情没问题了，事情就会发生。那只要祷告并相信，某一天我盼望能再回来跟你们在一起，那样我们就能一起待上一段长的时间了，如果那是神的旨意的话。现在我想从圣经里边读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那是在马太福音12章从第41节开始。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那我想用这个做题目，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来作为主题，认出神的恩赐和迹象。那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刚刚读了你的话语，你就是这道，你一直都是道。那我们感谢你， 使我们有信心知道并相信一切事情都在按时进行。今晚这聚会是完全按照时间表的，这世界和这所有的成就都是完全按着时间表进行的。哦，父啊，几天前我们刚刚看过世博会，看到人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世界飞速的发展，人们从世界各地聚集而来，要看到世人所在做的事情，看到他们所做的。德国、英国、瑞士，世界各国都在展示他们在什么地方得到了提升。然而主啊，我们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城，就是阿尔伯尼港这里，一些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从偏远的岛上过来，他们只知道感谢神赐给他们好的渔获，他们诚实真诚，会站在山上看着日落而哭泣，也会让小鸟在早上醒来并开始歌唱时归赞美于神。他们能在自然中看到神，听到神在海鸥里鸣叫，看着海鸥在空中伸展巨大的翅膀。但我们聚集在这里举行一次属灵的世博会，看到神在历史历代中借着他的教会所能做到的事情，他是怎么从承认到恩赐神迹以及说方言与歧视，现在到了这最后的迹象，神在他伟大的行事中向世人显明他能用他的子民来成就什么。今晚我们多么的高兴，我们被代表了主啊，我们来到了一群真诚相信的人中间，他们四处行走要找到神的良善。天父啊，祝福你的道，祝福你在各处的子民，主啊，拯救失丧的人。哦，神啊，他们必定会在某天离去的，我们知道的。主啊，我相信今晚我们要成为耶稣所称赞的那种外邦人。我们在圣经中读到雅鲁，他的小女儿病了，躺在那里快死了，他说请来按手在我孩子身上，他就必会得痊愈。但当轮到那个罗马人外邦人时，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但你只要说句话，我的仆人就会活了。然后你转过身看着以色列人说，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没有见到。天父啊，我们不想按手在病人身上，因为当我离开后，他们就会说啊，某某弟兄来按手在我身上。但父啊，我祈求让他们能够看到我内心的动机是怎么样的，那并你话语的目的就是我竭力要带给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救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他是永活的，他是活着的，2000年的批评和冷淡都无法杀死他，今晚他仍然是活着的，就在我们中间，让人们看到他的同在，看到他的运行，不是等待某人来按手在他们身上，而是借着信心相信复活的基督，接受他们的医治和他们的救赎，去到各个岛屿上，就像昨天晚上我们所讲到的那个小妇人在撒玛利亚的土地上去家城里那样去做见证。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是你的仆人，谦卑的把自己连同今晚的这主题都交托给你。主啊，求你说话，我们在你手中，照着你看为合意的对我们来做，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这些的聚会里，对神职人来说，我其实要使这信息很简单，只是一致的信息，那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主。 那很多时候人们来到附近，那你知道那只是人而已。那他们说蒙我弟兄哈利路亚啊，你不认为他拥有神恩赐吗？那你守在我身上哈利路亚。不过那是你的信心使事情成就的，是你的信心，不是那个弟兄的信心，你的信心。行，因为如果是在某个人手中的一阵，那在哥哥他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是耶稣父亲我们医治赎价的地方，是我们对他完成之工作的个人的信心。有任何人都知道这个。那因此我不能来说那让我们所有人都上来，我按手在你们身上，我只是在竭力传讲这个，我要建立你们的信心。那你们中的一个人，如果你们中的一个印第安地区或姐妹在这里的某一个偏远的海岛上生病了，那该怎么办呢？那小我很穷没有钱，如果能去到美国，去到波兰地区那里，那去到罗伯茨那里，那也许罗伯茨弟兄，那你要花几个月才能见到他。那现在我有300人列在那张等候名单上，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在那去给私人会面的。那当我们去到那里处理一件像那样的事情，那我们从不会放弃，我们不去碰他，直到神启示了，需要神像那样来启示他必须要怎么做，那和他已经做的等等。那都是私人会面，那是生命中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把计划摆在圣经里，但私人的事情那需要很多年。那我可以写很多本书来讲到我看到神所行的事，没有一次失败过，没有任何一次失败过。你可以随时随地去问任何人，从未有过神不能够失败，他是神，只有一件事是神不能够做的，他不能失败，他不会失败。那现在相信，那耶稣是在谴责那个世代，他们不相信他已经向他们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的迹象。那昨晚我们看到了他就是弥赛亚，因为他就是这道，对吗？那弥赛亚的意思是基督受膏的那位，那样他才能够成为王。神先知是神的圣灵在这里面。那记住，那些真正能持守住圣经教导的人，他们认出了主，但那些跟其他的教会一起偏离进到了传统当中的人，他们错过了他。瞧，耶稣告诉那些的教师，他说你们用你们的传统使神的诫命没有了功效。那今天他们用自己的传统做了什么？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是一个传统，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那是一个传统，不是圣经。我可以指给任何人来看，耶稣命定他的教会给他们使命，去向全世界的人，向凡受造的传福音，这些神迹要随着那些相信的人。那我想要任何人来指给我看有哪处经文说神把他从教会里边拿走了，根本没有，这仍然在教会里，是传统把他扭曲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不出耶稣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传统已经歪曲了，并搞出了一些那他们知道弥赛亚会来到，那无疑他们建造了一个圣殿，说他会顺着天上的走廊下来，那他们会演奏天使的乐器，那他就会像那样进来，他生在马槽里，那就是那牛还有牲畜住的谷仓，在一堆干草上，被认为是一个非婚生的，说了母亲和父亲没有结婚就生了他。哦天哪，魔鬼为他画了一幅丑陋的图画。那他们说一个像那样的人吗？不，他从哪个学校出来的？在哪里受的教育？他爸爸是个木匠，还说他是神的儿子。瞧，他们无法相信那个，但他是如此的超自然，以至于他们无法否认就是那样的。那因此他们只能说他是属魔鬼的。今天是同样的事，他们同样会把他归类到这里，因为智慧因他的儿女而显为义。那你知道，那是我昨晚所做的论述，我感觉到这种东西扫过会众，那当他回来时有点奇怪的感觉。但那时候我说，在历史历代中教育都是敌基督的记号，教育是福音最大的仇敌。那听着我有点离题了，那但这一会儿让我们来看看家谱。那有该隐和赛特，亚伯被杀害了，那该隐那赛特代替了他的位置，死亡，那基督的复活。那该隐的后代都很聪明，有智慧，都是科学家，一直下来直到挪亚的时代。那赛特的后代都是卑微的农民，放羊的，一直下来都是农民，那从来都是那样的。行， 当耶稣来到时，法利赛人、撒杜盖人，那教育家们，看看他们在哪里，敬虔好圣洁，你根本无法指责他们的生命，但是瞧他们是不信者，任何对神道的一丁点怀疑都是不信者。我不在乎你多么的敬虔，撒旦也敬虔，你必须要相信这道。如果你拥有圣灵，圣灵就会对这道的每一句话都说阿们。瞧，永远不能删掉一点，圣灵只会相信。瞧，当耶稣来到时，他从哪里得到他的门徒呢？他有没有去到该亚法那里说，你这里哪群人是最聪明的？他越过了那些人，他们不相信他。他去到了哪里？他去找到了那个时代的那些印第安人，在河上的渔夫们，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些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人，圣经说彼得和约翰都是无知和没有学问的人。是，但他们能在被称为美门的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一个人，这得了神的喜悦，把天国的钥匙赐予了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签的人，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今天为什么教育会扮演这么样的角色，歪曲人们远离神，而不是把他们带向神呢？那保罗，那你说那保罗怎么样呢？那保罗怎么说的？他必须要忘记他所知道的一切。他说，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靠着人的智慧，用高言大智的言语，恐怕你们的信心会建立在这上面，但我到你们这里来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使你们的信心只在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上。那他在对他们说话，谴责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他说，我若不做我父的工，你们就不必信我。那他在这里告诉他们的记住，神在历世历代中总是做超自然的事，因为他是超自然的。你曾思想过神是怎么样的吗？那现在让我给你们一幅小小的图画。那在我去之前，那我要是得了祝福就没法这么做了。那是，那但我还是要试一下。那在起初没有任何东西之前只有神，那在我一颗流星有光之前，在我原子之前，在有分子之前，他就是神。但他不能，他有掌控一切的大能，在他里面拥有一切。那在他里面有属性，你们知道属性是什么意思吗？那请就任何知道什么是属性的人，那你们肯定知道属性是什么，那就是在你里面的东西，那必须要展示出来。那好像一个属性，那就好像你喜爱美景，那当你看到风景时有东西，那就会让你激动。那在神里面他还不是神，因为神是个受敬拜的对象，还没有任何东西来敬拜他。他是神，但在那种的样式里他还不是神。然后他创造了天使，他们开始敬拜他。那后来他有一个属性要成为父，接下去他有一个属性要成为子，那接下去他有一个属性要成为医治者，那接下去有成为救主的属性。瞧，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展示出自己。瞧，难道神造人是要他犯罪，那样神就可以惩罚他吗？不是的，神把人放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然后人自己犯罪了，然后神就成为了一位救主。瞧，所以完全是神的属性在展示自己。那我们就会看到一切都井井有条，每样恩赐，一切都分毫不差的在完美运行着。那就是那样。那耶稣在他的时间来到，为要展示神的属性，神在他里面得到了彰显。那注意，那他显明了弥赛亚的迹象。那时有不信，在历世历代神都有迹象给人们。那当人们相信那迹象时，对那些人来说那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当他们不相信时，就会使那些人混乱。是的，那让我再来引用这点，因为我现在只要再花几分钟。瞧，当神差来一个恩赐时，那人们也相信了，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但当神差来一个恩赐，人们拒绝了那个世代就会陷入到毁灭中。那注意，如果今天的世界愿意接受神的恩赐，那会怎么样呢？那让我们回头看一下，挪亚是个先知，带着神的恩赐出来，说将会出现那一场暴风雨， 会导致整个全地都被水覆盖。那跟当时时代的科学观点不符。那记住，他们是比我们今天更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建造了金字塔，狮身面像，那我们现在都建不起来。他们是尸体不腐烂，使得看起来很自然，甚至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无法制出木乃伊来。他们有我们的技术无法达到的燃料。那他们有比我们今天更伟大的科学家。那时他们的发射雷达到月亮上。那挪亚这个人在听到了神的话之后，站在那里传讲被预言说神要用水毁灭这地。那雨水会从天下降下来。那我能听到科学家上到那里说，瞧，我们有设备能一直发射到月亮上。你知道在那些的日子里从未下过雨，神用泉水在浇灌全地。那在天上从未下过雨，在上古的大洪水毁灭之后，地球倾斜了才导致了下雨。那所以挪亚说雨要从天上降下来。那人们不相信，科学说在天上连一滴雨都没有，没有水怎么能下雨呢？挪亚说，如果神说会下雨，那雨就会从天上降下来，神能把雨水放到那儿。瞧，但人们不信。那有一天天下雨了，瞧，那时的人类因为不信，他们就被毁灭了，整个的世界。多年后出来了一名叫摩西的先知，他从旷野出来，有道火柱在他头上，他带着神给他们的应许，告诉他们说神借着他的道应许了，要把他们带到一块流奶与蜜的地上。他有火柱在他头上，神与他同工，向那些犹太人证明他是个先知。他说，明天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因为某某事情就要发生了，事情就一字不差的发生了。他是个先知。那注意，我想那天对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个时是何等的荣耀，他们相信。那注意，他们是奴隶。那埃及人把发霉的饼丢给他们吃，他们要么吃，要么就得饿肚子。如果那些埃及人想要带走他们年轻的女儿强奸他们，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去抓走他们年幼的儿子杀死他们，他们能做什么呢？不能，他们是奴隶，但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阿们。那注意，那他们是神的子民，落到了那种的情形之中。那这时来了这位先知，带着主所说都是照着圣经，神遇见了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他的后裔被寄居在一片陌生之地上400年，然后神会用他伟大的应许和能力带领他们出来，神必释放他们，把他们带到一片亚伯拉罕寄居过的美好土地上。那时间近在眼前了，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但这个人头上有一道火柱，他是个先知，他所说的都发生了，完全跟他所说的一样。哦，以色列人相信了。那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在火柱下走出了埃及，走在了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从未见过那地，对那地也一无所知，他们没有一个人到过那里，但他们去了是因为神的道吩咐他们要去的，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那我希望我没有太大声，我习惯了在户外等地方讲道。那等一下注意，那往后站一下。那注意，他们跟着那位先知经过了旷野，神在旷野喂养他们，神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在晚上从天上降下粮来喂养他们，带着他们直到他们去到了一个被称为加利斯巴尼亚的地方。加利斯巴尼亚曾一路是世界的审判座，他们大能的勇士约书亚跟他们在一起。那约书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他走出营地，渡过约旦河，没有任何人曾去到过那里，他们不知道那地在那里，只是借着神的应许。那他渡过了约旦河，去到应许之地，带回的那地完全跟神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证据。瞧，那地就在那儿。那时候那些人，他们当中有 90% 的人不相信约书亚，他们在那里徘徊，但神做了应许，他要带他们过去。那是有多么的美好，他们不需要在法老的欺压下了，他们可以娶自己的妻子，在那个地方建造他们的房子，种植庄稼并享用等等，平安地养大自己的孩子。那列国的人都害怕他们等等。那过了不久，那片美好土地的山脚下开始满了坟墓。那后来出现了 所有勇士中最伟大的那位耶稣。他说神预备了一个没有死亡的地方，阿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活到永远，建造房屋并承受他们，种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我们不会把他们留给别人的，阿们。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如果不是那样的，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不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他应许过了，在死后仍有生命。另一位伟大的约书亚，没有一个人曾去过那里并再回来的，那只有另一位伟大的约书亚。那注意，后来他必须要去到那个地步，他遇到了他的加利斯巴利亚，就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审判座。可他在那里为世人的罪受审，他度过了死亡的约旦河。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去到了另一片土地上死了，他死了，以至于太阳都不放光，月亮也不放光。哦，他死的时候地球因紧张而颤栗，岩石崩裂，他死了，但在第三天他又从约旦河回来了，带回来一个人死后又可以活过来的证据。何等伟大的勇士。那他说，我要赐给你们救恩的凭据。那你知道凭据是什么？就是定金。就好像如果我要从你们当中某一个印第安弟兄手中买条船，那我走过去说，这条船你想要多少钱？那你说2000美元。那我说，那我要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先付你50美元，那你为我留着它，那一直到下一周。那你会这么做吗？那为我留着，你会为我留着吗？那我会了，巴兰弟兄。然后你就给我一张收据，我就付你50美元。那你不能再卖这条船了，因为我已经为他付了第一笔钱了，那是我可以得到那条船的定金，它是属于我的。那乔神回来并说，上学的撒冷等候，我要给你们拆来救恩的定金。那他们就上到那里去同心合意，那突然间定金下来了，像一阵大风从天上刮下来，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那乔治，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到我们从前不是信徒，我们看到从前我们在像这样的聚会里边到处走动取笑的，我们看到从前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曾嘲笑过神的医治，那我们曾经不相信神，我们曾经不相信他的道，但现在我们已经从那些事儿中复活了，被兴起来，在基督里死了，与他一同埋葬了，并跟他一同复活了，现在就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那乔定金，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拥有我们救恩的定金。那今晚我们站在这里已经死了，在基督里被埋葬了，并与他一同复活，坐在天上享受从彼岸返回来的属灵的美事。瞧，属天的所在。哦，一想到这个就要使我们喊叫了。那就好像一个黑人老姐妹，那个黑人夫人在美国的姐妹，她说伯拉罕博士，那我想要做个见证。我说，来吧姐妹，做见证吧。他说，会众们，我想说说这个。那我没有，那这是一个南方人的词儿。那他说，我还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子，我还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然而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那所以那是好的，他知道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阿们，我也是一样。每一个已经从神的灵而生的人都知道你不再是过去的你了。阿们。我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我也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子，但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那我已经与他一同复活，现在我来到了这么高的地方，等候我的改变来到。那摩西是神的仆人。那耶稣在这里说，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兴起来，因为他们听到约拿所传的信息就悔改了。约拿是个先知，那很多人都只会说可怜的老约拿的坏话，那人们说他是个后退的人。那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圣经说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那我们做事情不，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么做，但只要我们安静，只要你被圣灵引导，那么无论怎么样你都去做，也许那与我们的思想相违背，但当圣灵说去，那我们就去。那例如现在，那我就有一个聚会是在纽约举行的，那我本该这周要举行，在那有300个说西班牙语的人，租下了能容纳19000人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那想我这周在纽约那里，但我却在这里。瞧，但圣灵引领我来到了这里。那看起来好像背道而驰，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到了这儿。那是瞧，神的儿女 是被神的圣灵所引导的，我们不明白，看到没？那其他的弟兄可以去到那些人那里，那像罗伯茨弟兄，他不能去那里，他也不能来这里，那我想他必须要，那每天都需要大约15000到20000美元，那做电视节目以及各种各样的事，那运作一个300万美元的建筑，那那个弟兄不可能来这儿，那你们无法支持像那样的事，那你付不起那样做的费用。那乔汤米和他大的团队，他在各地有2000多名宣教士，那他也不能那么做。那所以你瞧，主从没让我发展到那种地步，他只是让我保持这样，那这样我就能够去到某个小角落，因为我只需要他的同在。那我在这些弟兄之前就在施工场上了，但你瞧，主对我说，他说，那不要沾染任何一样，那不要跟金钱搅和了一起，别管他。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我已经传道有31年了，那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我举办过有50万人参加的聚会，然后我也举行过在教会里边只坐了20个人的聚会，但主说去，那瞧无论哪里他说去我就去。那不久前你们都听说过罗伯茨弟兄，那这个伟大的人，那我去过，那他是个甜美的弟兄，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去参观过他的大楼，那我去过汤米的地方，那汤米就在那里，那那时我在那波特兰，那天晚上那个疯子跑到讲台上想要杀死我，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那是个大块头，他说要把你打下台去扔到会众里边，我要拧断你的脖子，那圣灵说因为你挑战神的道，你不要扑倒在我的脚前，他说要让你看我会倒在谁的脚前，他挥起大拳头，我说从这里边出来撒旦，他就一下子倒在了我脚前，就是那样。那时汤米就站在那里，那警察跑进来说我们在追这个人，要把他投进监狱，他死了吗？我说没有先生，但把他从我脚前拖走，那他重达250磅，他们把他从我脚前拖走了，就是这样。那他说他得了医治吗？我说不先生，他敬拜那个灵。那在波特兰大体育场那里，那我在后面的更衣室那里引领了两个警察归向了基督。那你瞧，那在那里汤米成了一个神的仆人，他去到施工场上做了伟大的工作。那奥罗弟兄他的大楼就在那里，那想到一个人一个能够投入250万或300万美元建房子，那是真是不可思议。哦，那看看汤米，我见过奥洛的地方，那里有500台 IBM 的机器在运转，他的信件都不是人手写出来的，有机器会把纸拾起来写出信，再放回去封口，然后发出去，去到银行取出钱来，用大卡车运回来，然后倒进那传送带，会输送到不同的语言那里，那他们会拉出来像那样处理钱财，那是你生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事，那真是不可思议。那奥洛带我全部参观过了，那还有费舍尔弟兄，那一个跟他一起的传道人，然后我又跟汤米弟兄一起去看了他的大楼，我想太棒了，太好了。我碰巧向外看，弟兄，那警察走出来说，布兰弟兄，你不能从这个门出去，有50个人站在外面正在等着你，那他们就等着要看到你。那我说了有后门吗？他说是的，从这边出去，那他们说我们要派一个人绕过去来接你，我就走到了后面的停车场那里，我在那里走来走去，看着这座大楼，那就好像我从未在这世上的任何地方见过像那样的建筑，一个五旬节派的小伙子做到了。那我想这真是太奇妙了，我想神呢，这太奇妙了。我想再想想汤米利兄的地方，那地方是何等的庞大，几乎占了城市的一个街区，那用来印书，有秘书等等，那还有 IBM 的机器在运行，我想不愿让他们去到我的地方去探访一下，我只有一台小打字机放在一台拖车的尾部，我不能让别人来帮我来写回信，我想当伙计我可不想担负那种的责任，我没有足够的脑子来处理那种事，我想神知道这里。那我站在那里，随后我变得非常的伤感，我开始想神呢、啊。每个弟兄都说他们见了你赐给我的施工，他们才开始去到了施工场上，我说为此而感恩，我们都是在为天上的一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在劳苦，我说为此而感恩，但我想也许你无法信任我，那你知道我不能像那样收取金钱，那如果我收了钱我就没有智慧知道用它来做什么，我说我猜肯定是那样的。那我站在那里觉得喉咙有点哽咽，因为那我这么说不是，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是真的，我听到一个声音就像你听到我一样清楚，说但我是你的份，我说感谢你主，我会去任何的地方，在任何的时候我想做你让我去做的事，并感谢神。那奥斯本弟兄、罗伯茨弟兄以及所有那些在世界各地的宝贵弟兄们，我们都是在为一个地方劳苦，瞧一个地方，那这个神赐给我的小小的恩赐就需要我努力进到这些小的角落里，那你不能都跟金钱、节目和像那样的事情连在一起，只管去了小角落里并开始行事，是的， 那我为这份而感恩，我很高兴，神是我的份，他就是我正在等候的那位。那约拿拿着船票要去，他想要去到尼尼微做神呼召他去做的事，但他却去了他时，那你会想，哦，他做的完全是神告诉他不要去做的事。那等一下，如果一个先知是被主引领的，那么事情的结果总会是对的。那他出去后，风暴就来了，海开始汹涌，那船要沉了，他们就把约拿的手脚都捆在一起，把他从船上丢进了海里，一条鲸鱼吞了他。那不久前，人把一条鲸鱼放在一辆大的平板货车上，就在肯塔基的路易斯菲尔，是大约15年前，也许是20年前。那他们在进行一场演讲，那个在做演讲的科学家在嘲笑圣经。那这是他说的，他说呢，我想你们众人，那你们知道那个神话，神话，这本圣经不是个神话，这是真理。他说那个鲸鱼吞了约拿的神话，他说我想让你们注意，你甚至都不能把一个标准尺寸的棒球来放进鲸鱼的嗓子眼里。那因此这个神话那什么都不是，这是一条标准尺寸的健康的鲸鱼，这鲸鱼根本不可能吞下一个人，因为人无法通过鲸鱼的喉咙。那你把鱼的喉咙撑到最大，也只能是大约4英寸，那人不能通过，鲸鱼不可能吞掉人。那这对我一个有爱尔兰背景的人来说太过分了。那你知道，我说先生，我想说句话。我说好的先生，什么话？我说你根本就不明白圣经。我说神说他预备了这条鱼，这是一个特制的家伙。行，神预备了这条鱼，这是一个不同的类型。那这条鱼它不能，那如果他想的话，他连一座房子都能给吞下去。神能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圣经说神预备了一条鱼，哦，他有一个大的喉咙，你知道，所以约拿就进到了鱼肚子里。那你们女人都知道，当你喂养你的小金鱼，那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他会下到鱼缸的底部，展开鱼鳍，趴在底部休息。他吃饱了肚子，瞧着躺在那儿休息，他在水中游弋，那直到他找到了食物，然后就下去休息了。当鱼吃饱了时就会那么做，吃饱了肚子就下去了。那这里的鳟鱼就会下到岩石下面的什么地方去休息，那就是那样的。那我们想象这条大鱼吃了先知，肚子饱了，所以他就下到了水里，去到了水底躺下去了。那你们说到约拿的情况，他的情形真是糟透了。很多人说自己的症状，那他们说啊，我昨晚接受了代祷的，我还是疼，这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接受了代祷，我的手还是残疾的，那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相信，你就不会看那个，只会看应许，你不会去看手，那就是我所称为的症状。那你在看症状，那这里没有人像约拿那样的症状了。弟兄，他有着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症状。那瞧这里，一切，他是在外面的海上，他手脚捆在背后，他在鲸鱼的肚子里边，也许有几千米深，在暴风雨的海上，躺在鲸鱼的呕吐物中。啊，你说到症状，他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子，那边看是鲸鱼的肚子，那无论他看哪里都是鲸鱼的肚子。这里没有任何人处在那种糟糕的情况里，看看他的症状。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这些都是虚谎，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他说主啊，他转过后背，那呕吐物包围着的海草缠在头上。他说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呵呵，不是看鲸鱼的肚子或环境，在仰望你的圣殿。所罗门，当所罗门奉献圣殿时，他祷告过，他说主啊，如果你的子民在任何的时候遇到困境并仰望着圣所，求你从天上垂听。约拿照着所罗门的祷告行动了。那神，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他把氧气袋放下了进去或别的，神使他活了3天3夜。那我们还没有处在那么糟糕的情形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像约拿那么糟糕的，是因为圣灵就在这里。我们没有在鲸鱼的肚子里边，我们没有在那种情形中。但如果约拿在那种情形里边可以仰望一个人在奉献圣殿时所做的祷告，而且那个祷告的人后来被盗了，神听了他的祷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该何等的仰望天上，在那里有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在求。天哪，哦，我不会再看我的肚子疼，我不会再看我的心跳杂乱，我不会看我残废的手，但我会仰望着应许，因为他坐在那里永远活着，做我的中保。阿们。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些东西，告诉你们神知道他在谈论的是什么。那尼尼微人呢，是一个大约有50万人的大城， 差不多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那么大，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在各样的罪中敬拜动物、偶像等等。那他们是职业的渔夫，那所以那鲸鱼就是海神，那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大约11点的时候来捕鱼，那所有的渔夫都在海中拉网。首先你知道的是，海神上来了，鲸鱼他游到岸上，伸出舌头，先知就走了出来，走到了岸上。他们肯定悔改了，神知道该怎么做，神知道对想要相信的人该如何行事。瞧，约拿没有不在神的旨意里，鲸鱼神把先知吐了出去，吐到岸上，他们肯定会相信他的信息了。他从那里出来了。耶稣说，你知道在那里有人比约拿更大。但注意他说的，那不久前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主题，那耶稣说，他们说，师父，我们要看一个神迹。三节经文之后就是我开始读的地方。师父，我们想要看一个神迹。耶稣说，一个软弱而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对吗？他说没有神迹赐给那个时代了。那现在仔细听，有多少人知道经文是在不断的重演的？那我们都知道。他说再也没有神迹给那个软弱邪恶淫乱的时代了，那就是这个时代。在所有邪恶淫乱的时代中，从未有哪一个像现在这么扭曲的。同性恋、变态，那在街上的女人脱掉衣服，那些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这么做，那真是太糟糕了。那尤其是美国，那加拿大现在差不多一样糟糕了，太糟糕了。但这事实，那是个大的国家，那这个小的国家只是它的一个模板。你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式，要以基督为榜样。那注意他们在那里一个邪恶，他说没有，那仔细听，那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了，他们会得到一个神迹的。正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那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他们会得到那个迹象的，那个迹象是什么？复活，你明白了吗？那完全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就是他不是死的迹象，他从死里复活了，就在我们中间做着他在这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得到那个迹象的。然后再讲一点就结束。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兴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不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看着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仔细听，在所罗门的时代，神赐给了那地一个恩赐，那就是辨别人心的恩赐。那降在所罗门身上，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的相信。那如果今天的人们都能够相信，那会怎么样？如果加拿大和美国都能够相信神赐给他们的恩赐就是圣灵，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所有人都声称是基督徒并相信的话，那会怎么样？那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俄国的原子弹等等的东西了。那我们，你永远不能靠挖防空洞来躲避原子弹。那些人们在挖洞，在美国那里，他们下到洞里弄出了政府的办公室，那他们现在所拥有的那种原子弹足以炸掉地球。那我相信会有三四百英尺深，有方圆150英里大。那如果你是在地下10000英尺，一直下到岩浆中，也会使你身体的每一根骨头都碎掉的，你无法躲避那个。但我们有一个防空洞，不是用钢铁建造的，是用羽毛建造的，在神的翅膀下。阿们，被举起来。是的，当那个在原子弹落下来之前，我们都会去到荣耀里了。那怎么回事？那他们说我们疯了，如果我疯了就任凭我，那我这样感觉更好一些，我想保持这样。那注意，那在所罗门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相信那根刺。哦，天哪，每一个人，他们没有到处去说他是神的会的，他是这个那个，不，他们同心合意，他们相信那个。每一个人来都是借着，那在他们的时代，那他们没有喷气飞机啊等等，他们必须要靠着骆驼商队来旅行。那当他们经过去到世界其他地方时，他们说啊，你真该去听听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儿。他们在那里有一位神，神借着一个人把自己显明了出来。那瞧，异教崇拜就是要把自己匍匐在偶像前，那个假想的神，相信那个假想的神在对你说话。那基督信仰正好相反，神是让一个活着的人将自己匍匐在他面前，然后借着那个活的人说出了自己的道， 不是借这个偶像，基督信仰正好与异教崇拜、偶像崇拜完全相反。那他们说，他们在那里有一个人，他们所敬拜的神在借着那个人用辨别人心在说话。这消息传到了各处，列国都惧怕他们。那么送来的礼物等等，在所罗门的时代没有战争，那没有，那他们想他真是太聪明了，那不是他，那是神，是圣灵在这里面使得聪明的。那这消息传遍了全地，一直传到了示巴。如果你在地图上面量下的话，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去到那里，要穿过撒哈拉沙漠。那这个异教的小女王，她是个异教徒，让人们去到那里说，你真该上巴勒斯坦那里去看看。那这样那样，那他们对那个是怎么认为的？那你知道信心是从什么来的？是从听神的道而来的。那这个小女人会说什么？那你知道神在这里面，她相信有一位神。所以当那个信心开始触碰的时候，就是那位神，他就开始仰望他了。那人们去到那个国家，当他们进到他的国家时，那骆驼商队路过，那里知道商人们等等装着丝绸和亚麻等等，无论是什么的穿过那里，那他就会把他们叫到他的皇宫里。那说，你们是从巴勒斯坦方向来了吗？说是的。真是那样吗？哦，是那样，是那样的。你从美的人们都同心合意，你一生从未见过那种的事儿。他们的神给了他们一个恩赐，并借着一个人彰显了出来，他们让那个人做了他们的王。哦，天哪，他们都相信的恩赐，每个都信。你去看过吗？是的。是那样的吗？的确是那样的。哦，他真的想去看看。那这就是听到之后，那他决定掉他找来的所有的经卷，他开始读那位神是怎么样的。那他是个异教徒，他开始读耶和华是怎么样的，看到他的性情。他说，那必定是耶和华的性情在这个人里面彰显了自己，因为他们说耶和华是全然智慧的，他能预告所有的事情。那作为女王，他有很多东西是要克服的，他必须要去到他的异教祭司那里，求得来自他教会的许可。那你知道怎么样？你知道我能想象那个异教祭司说，在那瞧，那瞧这里，小姑娘，你是个女王，你知道你不能下去跟那帮无知的人在一起，你不能那么做，你是个女王。那你知道怎么样吗？那你知道那会，那如果你去到那儿，那你就会脱离你自己的群体的。他说，那先生，我想要去，有东西告诉我去。我说，你不能那么做，孩子，你不能怎么样。那听着，我们知道他们在说那里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他们过了红海，海水也干了，他们又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等等，但那只是神话，什么都不是。今天你听了同样的，老魔鬼也在这么说，魔鬼取走他的人，但从不取走他的灵，神也从未取走他的圣灵。神也许会取走他的人，但圣灵在基督里面借着教会回来，知道世界的末了一直在做同样的事。那注意那些大学者和那个时代的东西，那帮老法利赛人，他们依然活着，他们的灵就在别人身上。那瞧，神的圣灵也同样依然活着，在印证他的道，一直都是取决你想要相信什么，就是那样。那如果我们注意，那然后他说，那里没有那样的东西。他说，那如果有那样的事儿，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教会将会去做那事儿的。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今天。那如果真有神的医治这种东西，伟大的某某教会就会相信的，某大的某某教会将会是做那事儿的。但你知道，神只做适合了自己的事情，那他不需要去问任何人，他是能自己满足一切的神。那瞧，他不需要问任何人，那所以是神在做那事儿。那你知道，一颗心开始渴慕神，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了。他说，先生，我一定要去。那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就退掉你的会员资格。他说，你现在就可以给我了，因为我要上路了。那所以他只要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住真心相信基督并要去到他面前的人，但你听到了神的道并知道了道在运行，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你了，你无论如何都会去的。那记住，那个小妇人有很多的艰难，我看他的打点行装的，这是他想到了一些的东西。他说，那等一下，如果那是真的，如果那个恩赐是对的，那我就要支持他。所以他带了很多的黄金乳香等等装到了骆驼上。他说，要随身携带着，那如果不是那样的，那我就把我的钱财再带回来。这都可以教到五旬节派的人一些东西了。他们支持聚会，就是那些恨恶你为这儿站立的东西的聚会，让你自己的教会一无所事。他们在美国是这么做，那我希望你们加拿大人没有这么做，但他们在那里是这么做的。那只是为了出名，我要给某某这个那个，瞧，脱脂牛奶。那注意，那这就是，那他把一切都放在了一起，他装到了他的骆驼上，所有的钱财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黄金。那记住，是玛丽的后代，那些阿拉伯人，他们是沙漠里的强盗。 对那些人来说，成群结队的骑马而来，杀死那些保卫女王的卫兵，并夺走那些钱财，是多么容易的事儿！他们五分钟就可以消失了。再瞧，如果你定义要认识神，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惧怕了。信心不知道惧怕，对吧？你不会在意医生说什么，别人说什么，你都会相信的。瞧，那他不会想到强盗，那这个那个，还有别的，他只会想着要去到那里，要看神在一个人里面运行。那记住，那他，你觉得那个花费那个夫人多长时间呢？他不是坐在装有空调的凯迪拉克里去的，不，他必须要骑在骆驼的背上。你知道从士巴到巴勒斯坦骑骆驼的旅行需要多长时间吗？三个月，九十天，要穿过炎热的撒哈拉沙漠，那个世上最热的地方，骑在骆驼的背上，只为要去看到神的恩赐。难怪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他要兴起定着世代的罪。瞧，他也许要在晚上赶路，白天他躺在绿洲中读经卷经文，要看看耶和华是什么样的。最后他来到了城门口，他不是上来说，那就像今天的人们所说啊，我要进去坐下来，如果他说一件跟我信仰相违背的事，我就立马站起来走人。那表明了你的无知，是。但他上来一直待到他确信了，他读过圣经的，明白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怎么样的，耶和华做过什么应许，他想要看到他们所谈论的那位耶和华是否是在那个人里面。我能想象他的祭司告诉他说，好了，现在瞧这里，这是我们的大滚神，这是我们的大偶像。他说，是的，我的曾曾曾曾祖母就侍奉他们，他们除了一直立在那里作为一尊雕像之外，什么也不会做，他们不会呼吸，不会行动，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他们说，这位神是一位活着的神，能做事情。阿们，就是那样。阿们，现在我觉得兴奋了，是的，一位活着的神，不是一位死的神。如果神是一位能分开红海，但今天却不再做同样事的神，那有什么益处呢？如果神是一位能在过去的日子里维持大麻风，但今天不再做同样事的神，那有什么益处呢？一位历史的神是没有用处的。如果这今天不再是同一位神的话，是的，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神，是同一位，只需要他们运用同样的信心。那他到了圣殿，他在圣殿的院子里面卸下行装，搭起帐篷，把他的钱财放在后面的角落里，让他的太监们四围看护着。第二天早上，也许他早早就起来，他有跟他一起来的侍女，那他们走进去坐下，也许坐在教会的最后面，他们唱了那些的歌，吹了号角等等。过了一会儿，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那所有那些人都说，哦，赞美神，那就是我们的牧师。那他们走出来，所罗门牧师上了讲台，他那天看到了跟他听人们谈论过的一模一样的事情。他日复一日的研读那些的经卷，他一直等到他的祷告卡被叫到了，或无论是什么，那他去到了台上。到了他跟所罗门约定的时候，当他上到台上站在所罗门面前时，圣经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向所罗门隐藏的，神启示了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不也是同一位神在基督里小人心中的奥秘吗？他怎么说的？他转过身来，那他是个异教徒，他转过身说，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对的，并且比他更多，这事儿成就在他身上了。瞧，他是那事儿的见证人。拿但业他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那昨晚的神在耶稣里也行了同样的事儿，启示了人心中的秘密。在这里2500年前，那在那事儿发生之前的800年，所罗门站在那里行了当基督来到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是同一位神。你瞧，那怎么说的？那些能一直跟你在一起并看到这恩赐运行的人是有福的，每天都坐在这里一直在看着事情发生的人是有福的。他成了一个信徒，耶稣说在末日他要复活并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界而来，我要看到神的恩赐运行并相信。但今天的人们甚至都不愿意从街对面走过来，是的，他们开着很好的车都不愿意去教会，那即使去的话也是去嘲笑的。基督预言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会求迹象，他们只会得到复活的迹象。难怪，怎么回事？做杰斯我要这么说，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信徒想要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东西。那记住，那是真正的信徒得救的东西， 也会定不信者的罪，并把他们送下地狱去。拯救了挪亚的洪水，也淹死了不信者。拯救了信徒的同一个的审判，也杀死了不信者。今天信徒所领受的同样的圣灵，也会在审判之日定不信者的罪。行，只是一个小故事，那我要讲给印第安弟兄们还有所有的人听。我喜欢打猎，我真是喜欢打猎，那是我的第二个本性。我的回转也从未把那个从我里边拿走。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是关于在这里打猎的，那完全是神告诉我的地方。那你们的牧师比斯高弟兄记得这事，还有在后面的索斯曼弟兄，在这里神准确地告诉了我要做的事。那我会去哪里？我会打到一头北美驯鹿，那他会躺在哪里？有一个穿着绿格子衬衫的人在我回去之前会杀死一头大灰熊，对吗？这对吗，索斯曼弟兄？那我告诉过了成千上万的人。那我到了那里，艾莉在我们动身去了那里的前一天就听我讲过了这事儿。两天后站在那里，看到一切都照着我说的完全应验了。我说过那个脚绝对会是42英寸长，向导说绝对是42英寸吗？他说弗兰弟兄，在那之后那头灰熊在这山上的什么地方呢？他说弗兰弟兄，照着你所告诉我的，你将会杀死一头灰熊，就在你回到艾迪比什高穿绿格子衬衫站在那里的地方之前。他的妻子把衬衫放进了他的眼包里，那儿他告诉我说他根本都没有带。我说那必定有什么人会带着绿格子衬衫，因为必定会出现在那里。后来他正穿着那件绿格子衬衫，他说在我们回到那里之前吗？我是那样说过。他说弗兰弟兄，我有个弟兄患有癫痫，你告诉我说当他在发作时就扯下他的衬衫，把衬衫丢在火里，他就再也不会发作了。那他那么做了，神就医治了他。所以他说我不能不相信，但他的熊将会出现在哪里？我说他是耶和华以勒，他为自己提供一头熊来使他的道成就。当我们离他们只有半英里远时，离他们大约有3英里远，那时候所站的地方离他们只有半英里远了。他说巴兰弟兄，我们只有半英里远了，熊在哪里呢？我说你不，那巴德那是什么？那是一头9英尺高毛尖银灰色的灰熊，就站在了山顶上正在看着我。那我们相距只有不到500码远。他说巴兰弟兄，你曾打过灰熊吗？我说我打过很多熊。他说你最好从这里击中他。我说不，一向说我要靠近他。他说弗兰弟兄，现在就从后面打他吧，因为如果你不从后面击中他的话，那他们可是很凶猛的。我说我知道，那在异象中说这头熊我是击中了他的心脏。那他说，我说只管继续走吧的。那我们走下去进到了另一条小山谷，然后走上去，然后我们就离得很近的，只有大约200码远。我说这差不多可以了。我说一直等他转过来看，看出去就像是一大堆干草堆。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有一把小口径的步枪，就在他转过身来看我时，我就一下子打中了他的心脏。他像那样从山上滚了下来，像那样很重的滚下去。那巴德站在那里，嘴唇都变白了。他说弗兰弟兄，我可不想他爬到我的腿上。我说我也不想。他说那到我们下到那里时，如果那些脚正好是42英寸长，那我将会大喊大叫的。我说你最好现在就叫吧，因为他肯定会是那样的。他说在我的马鞍包里边有卷尺。那我们下到那里，一向说一只手会拔出脚，那我在艾迪弟兄旁边拉出了卷尺。我说那注意看，那拔出脚的那个男孩，他走过去用那把尺量拉出卷尺放在头的根部。那只小手，他的儿子布莱恩握着脚站在那里。巴德说求神怜悯，布莱恩弟兄不多不少，正好42英寸。我说巴德，神从不会失败。我的意思是他说的一点不差，丝毫不差。那他是神，当我们看到某些真实的东西时，那正是那个女王想要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过去常跟我一个半印第安人的弟兄打猎，他的名字叫伯特考尔，他是个英国人，他生活在这里，是个英国人，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州，是个出色的猎人。我喜欢跟他一起打猎，那你别想他会迷路了，他知道回来的路。但他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凶狠的人。那个家伙真的很邪恶，他有一双蜥蜴般的眼睛，他总是用他的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那吓得我要死。他总是对我说，他总是射杀幼鹿，那你知道小幼鹿？那没问题，我也杀过幼鹿。那如果法律说你可以杀幼鹿，那就是杀吧，那没问题。亚伯拉罕也杀了小牛犊并给神吃。动物体型的大小或性别并没有关系，但随心所欲的杀死他们那就错了。那你不能杀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欲望。那印第安有一样东西，据说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自然资源保护者，他们只取他所需要用的。那如果他打造了更多的猎物就会放生，但白人是凶手的，出去射杀野牛等等只为打靶，那做像那样的事的人都是坏蛋。但伯特射杀他们只是为了取乐，那要是我觉得很糟糕。他说你们传道人都是胆小鬼，那你知道我那这里也说胆小鬼这个词吗？那胆小鬼，他说那就是你们传道人的问题所在。然后有一天我去到那里，他自己做了一个小哨子，然后听起来像是幼鹿在发出那种咩咩的叫声，好像是幼鹿在哭着找妈妈。那我说伯特，你不会这么做的。 他说了这个单交给了传道人，他说彼得，如果你不是个传道人，你会成为一个好猎人的。但我每年秋天都要去他那儿打猎的，所以我就任凭他了。我说伯特，你不会那么做的。他说杀一头幼鹿有什么问题呢？我说没问题，但射杀后就把它丢在那儿，再去杀另一头，只是为了取乐。我说那就糟糕了，伯特，你不应该那么做。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头长大的公鹿了，也许是一头母鹿，会生很多的小鹿。那么有一天你可以让你的子孙们来打等等。他说啊，胡说八道。他说那还是那么的邪恶。那个季节已经是很晚了，我们在那里有白尾鹿。那你们说霍金尼是个逃脱艺术家，跟他们相比他只是个业余的。霍金他可以像那样溜掉，那里必须要很快很准的击中他。然后他们被打了几次之后，那在那个季节那有一点晚了，我们打了一个早上，连个蹄印都没有看到。有差不多6到8英寸厚的积雪，我们总是会带上满满一大保温杯的热巧克力。如果我们在暴风雪的夜晚被困住了或什么的，我们还可以继续。那所以我们大衣中放着一块三明治，那差不多到了11点，我想那我们连个蹄印都没看到，什么也没有。在月光明亮的晚上，他们会在晚上时分吃东西，那你知道吃饱然后在白天躺在灌木丛里，就在那些参天大树的后面。那时我们上到了差不多是林带分界线的位置，那伯特带着路，我们上到了山顶上，然后他会分开走一条路，那我走另一条路。那我们到处走，也许我们会在那天晚上或第二天早上打到一头。如果我们打到一头鹿，我们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它等等，那牵一匹马来找它。所以那时候想，那俩去到一小片开阔地上，那差不多有这个会堂的3到4倍大。他在一个雪堆那里蹲下来，半蹲在那儿。这个词儿这里可能不太用，对吧？那我是个南方人。那换句话说，他蹲了下来，像这样蹲下去。他蹲下后，把手伸到后面的大衣里，我以为他是要拿三明治。那所以我也伸手去拿我的。我想我们要在这里分开了，我要走一边，他要走另一边。然后这个下午打猎，再走回去。他缩回手来，竟掏出了他的小哨子。那我说伯特。从他那双锡般的眼睛看着我，有点像嘲笑，脸上有一丝的冷笑。他现在要掏出了那个小哨子，他吹了起来。当他吹的时候，一头大母鹿就在对面站了起来，就在那片开阔地的对面。我想，哦，母鹿不该这么做。那他很奇怪，通常他们是不会那么做的。那你们打猎的印第安人弟兄都知道这个。那时他看着我，用那双锡的眼睛笑了笑，又吹了起来。那头母鹿走了过来，走进了那片开阔地。那他们那么做是非常奇怪的。那一头母鹿就是做了妈妈的鹿，那你知道的。我可以看到它，那我离得很近，能看到它的大眼睛，两只大耳朵完全的竖了起来。它走到了那里，那怎么回事？它不是在演戏，它是个妈妈，它生来就是个母亲，母亲的本能在它里面，它的孩子在哭泣，它什么都无所畏惧，它是来找它的孩子的。那我们从不，那枪管里装着一粒子弹。所以他拉下了枪栓，一粒.3006型180格令的蘑菇弹被他压上了膛。他是个神枪手。当他的70型温切斯的枪在他下面拉下枪栓，那枪的撞击声，那只鹿受惊了。那他看了看，他发现了猎人，但他没有跑。那你知道那很奇怪，但他是个母亲，他的孩子有麻烦了，他生来就是个母亲，他在寻找自己的孩子。他看着那个猎人，他扬起了鼻子，那向上看着，想要找到他的孩子。那他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他不是在假装，那是真实的。他是个母亲。那我看到他瞄准了一个神枪手，我想吼吼，他会射穿他的心脏，子弹会穿透到另一边。他怎么能像那样欺骗他呢？他怎么能那么凶狠去做这种事呢？他吹那个小哨子，让那只母鹿走出来射杀他。这不敢相信他会欺骗这只母鹿。我想那只鹿的忠诚的心脏会被打爆的。那我看着，看到他把枪端平了，我想当他在瞄准镜里边那个准星瞄准了那个忠诚的心脏时，他就会把他打穿的。我转过身，我看不下去了，我开始祷告，我说天父啊，他怎么能那么做呢？他怎么能那么做呢？主啊，他不要听我谈论你。我说他怎么能那么做。我在一堆灌木丛后面仔细祷告，我在等着听到枪随时开火，但枪没有响。我等着，枪没响。我一看，那枪就像这样，他都握不住了，都回头看我，大滴的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他印第安人的黑发垂到脸上，他把枪扔在雪堆上，说 ：“Billy， 我受够了，带我归向你所谈论的那位耶稣吧。”那是什么？他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看到的不是假装的人造出来的东西，他看到了母亲寻找孩子的真实表现。是真实的东西。哦，神的，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成为像那样的基督徒。在这里有多少人想成为像那只母鹿一样的基督徒呢？你们的心无论是危险还是什么，但你想要看到伟大的东西， 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那么神愿他的祝福，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你们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心中祷告说，神呢，使我成为那种的基督徒，只安静地对自己说。哦，神呢，我们的父，求你应允你的仆人，父啊，赦免这些的罪，请听我们的祷告，请现在祝福我们，揭示我们心中的罪恶，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原点和怜悯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应允。他们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他们预备好了。他们看到了一些不是做作出来的东西，必须是些真实的东西，不是造作出来的东西。我们今晚有一位神，那个人成了教会的一名执事，就在那个雪堆上，他双臂抱着我，冻着僵硬的裤脚，他说 Billy， 一定在某处有一位神。他说有一位神能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就像这头鹿是一个母亲一样吗？我说是的，伯特，他的名字叫耶稣，你愿意接受他吗？他说 Billy， 我愿意全心接受他。我跪在雪中，把子弹从枪里退下来，张开双臂抱住他的脖子，我们在那里一起祷告，他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那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了。现在他成了一个基督身体里中心的肢体，很好的弟兄。那当我们祷告时，在神的同在中，这里有多少人低着头说，我想要成为一个那样的基督徒。也许你从未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说，神呢，求你怜悯我，我一直都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我真的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能是我，我从未有像那样真实的东西，但我真的相信有一位神，我想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你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还有你在后面的律师，神祝福你，还有别的人吗？那你也许是一个教会的会员，我讲的不是会员资格，我觉得是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死亡对你来说不意味着什么，你爱耶稣就好像他是，你爱的就像一个妈妈爱他的孩子一样。你知道你问他对你有多么爱吗？他说一个母亲怎能忘记他吃奶婴孩，也许他能，但我却不会忘记。你的名字被刻在了我的手心上。那南方的女王要来看所罗门的智慧，在这数百年之后，耶稣仍然在这里做着同样的事情。那他们，他说他要来听所罗门，他在这里带着同样的恩赐，是更大的恩赐。他应许说，这个时代人们会得到复活的迹象。神呢，使我们成为真实。现在请祷告，神与你们同在。只要祷告，默默地对自己说，主啊，求你怜悯，现在我悔改我所有的罪，我相信他。神祝福你，相信的信心就在你里面。现在请抬起头来，朝这边看，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来要告诉你们真理。神赐给了所罗门恩赐，今晚他还是同一位神。耶稣站在那里，他就是神显现在肉身中，并向人们显明。那圣经预言说，在这末日，神的圣灵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彰显自己，就在神的儿子再来之前，会像所罗门的时候一样。你相信吗？那愿你所接受的那位神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愿他今晚说话。你们这里有多少人，那这次我要那忽略祷告卡了，在这里有多少人是没有祷告卡的？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你们相信神会医治你，那你愿意举手说，我愿意相信吗？好的，那你们朝这里看，就一会儿，对你们来说我是陌生人。那如果今晚耶稣站在这儿，穿着了几年前所赐给我的同一套西装，那如果你来到他面前，你说，主啊，你愿意医治我吗？他也不能医治你，他已经做了。你们相信不是吗？ 因他受了鞭伤，但他会向你证明他就是基督。你能认出他的唯一方式，不是借着穿着的方式，不是他身上的钉痕，而是借着他的事工。他就是这道。圣经说，神的道比两人的剑更快，连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对吗？那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请说阿们。那圣经说，耶稣现在就是大祭司，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对吗？那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那为什么不用你的信心来触摸他，来观看？那如果是，那听见，你相信他会跟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有关系吗？耶稣？不，先生。你相信他会跟谎言交往吗？那不是我们的神，但我们的神只对他的道负责，对吗？那他谦卑的允许这事成就，不是因为他必须那样，而是要向人们显明他是神，是能持守他应许的神。那你们一些在后面的人，你们 Uncle Suction 人，你们全心的相信吗？请你们举起手来说，我相信。在我看到某些真实的事情成就之前，我就相信。眼第二，你们全心相信吗？请你们举手。那现在我要再问你们，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请举手。那你们没有祷告卡在后面的白人请举手。好的，那我想要你们来祷告。那么后面的人祷告并说，主耶稣，那个传道人不认识我，但你认识我。那你们可以放下你们的手柄祷告，说，主耶稣，如果你是大祭司，求你让我触摸你。然后你转过身来，就像那个妇人摸到他的衣裳碎子，他就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保罗或彼得说，主啊。那彼得责备他，那所有人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我变软弱了，能力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如果一个小的妇人摸到了他，他使用了神恩赐。如果一个妇人摸到他，就导致他变虚弱了。我一个被恩典拯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但他怎么说呢？我做的工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英王钦定本说更大，但最初的翻译是，那不可能有更大的事。神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他停住了自然，他做了一切的事，但你们要做更多的事。在全世界，瞧，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你们祷告，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来祷告。如果你从未见过某些真实的事成就，而今晚他在他的同在中显现，那不是我，那和我，无论我拥有多少恩赐，你们必须要有信心，因为是你的信心在运行，不是我。那个妇人，她摸到了耶稣的衣裳，耶稣变得软弱了，那是一个妇人在使用神的恩赐。但当她从拉撒路的家中离开之后，离开后，那然后再回去，是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复活了，她从未说她变得软弱了，那是神在使用她的恩赐。你们相信吗？因为她在坟墓那里说，那你知道，那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这些人。那他说，若不是父指示我，我什么都不会做。那就是当他们差人去找他的时候，他不回来的原因。那现在请祷告。那如果我是神的仆人，那如果任何人觉得这是错的，那请你上到这里来做。那让我们来看你来成就，如果这是错的话。很安静。那这么说，这不是错的，这是从神来的，这是神的圣经。那你们来相信。那现在只要相信。那我是个紧张，那这是我的第十一场连续的聚会，我精疲力尽。你们都知道，夜复夜，每天晚上，能力力量，那在一天当中，神会差我去的角落里说，站在这里，那将会有一个人坐在轮椅上过来，那就是那些大的意象，那这些都是小的意象，那是你们导致的这个，而那是神给的意象。他说过来的这个人，他在某个时间做了某事，他会被推过街角，你去对他说话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就走开，那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谁做的。那你们会在这里的报纸上听到以及像那样的事情，那没有人知道那是谁，他差我到这里来说做这个，瞧，那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那你来做，你来使用神的恩赐，说神的大祭司，让我触摸到你，你使用不烂弟兄来对我说话。如果你告诉我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个或者我心中正在祷告的什么事，我就会全心的相信。那然后你就可以说像那只母鹿一样，那你就会像波特考尔那样看到一些真实的事。那这里就在这里，感谢你主，朝这边看。下面有多少人看到过报纸上的那张照片呢？那你们看到过吗？他在这里给人看了吗？好的，你知道你在报纸上看到的那道火柱，他就在这里吗？火柱就立在这儿，现在就在一个妇人的头上，就坐在最后面那里，是一个妇人，她戴着眼镜，她有点瘦，她患有过敏， 你相信吗，姐妹？几分钟前你举起了手，你没有祷告卡，你没有祷告卡，对吗？那请你站起来，那正是你正在遭受的痛苦，对吗？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如果我跟你是陌生人，请你向上挥挥手。我想问你一件事，现在你觉得有种很甜蜜的感觉，对吗？这是我正看着那道火柱，现在就在绕着那个妇人在旋转。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耶稣基督。现在你相信吗？